占领立法院的学生抗议活动星期四，也就是3月20日午夜继续举行，并且延续到21日凌晨。抗议活动现在进入第90小时时段，还没有到达现场，远处就可以听到演唱者与台下成百上千学生的热烈互动。这次抗议活动的反服贸、争民主诉求成为演唱者即兴歌词，台上台下彼此呼应。3月20日，台北地区受南下冷空气侵袭，气温下降，并不时伴有小到中雨。有捐献者为现场学生提供了清一色的透明雨衣。学生们席地而坐，站满了立法院两侧的几条狭窄街道。中央舞台就设在学生最早冲入立法院的那个侧门前。街道两侧的骑楼通道内挤满了学生和路人，但是还有一条明显的通道被学生志愿者用色带隔开。记者向一位志愿者询问，
就这条通道是做什么用的？
做紧急，像他们就是紧急输出跟医疗都是靠这条通道的。
哦，这生命线。
对，生命线。
一场里面的学生如果有情况的话，
他们会传递讯息出来给我们，然后就是运送他出来，然后再从这边离开。
谢谢你啊，不好意思打扰你。
21日凌晨12点半左右，前副总统吕秀莲来到现场。他和随行人员穿过拥挤的人群，通过侧门进入立法院大院。记者请他谈谈现场的观感。吕秀莲正准备说话，结果被周边不明身份的人员制止。人群中还有人说，这里不是政治人物作秀的地方。吕秀莲作罢。凌晨1点多，前天安门学生运动领导人之一的乌尔开西来到被学生占领的大会堂内，并且和抗议活动的组织者进行了交谈。当时学生组织者们正在主席台前标有工作人员的小区域内开会，原来那里就是学生抗议活动的神经中枢。乌尔开西在议场主席台前接受了美国之音的采访。记者问他，这里的场面是否使他想起了天安门？他说，
是，这个当然想到天安门，而且我觉得很多地方可能不同，我们所挑战的体制不同，议题不同，但是学生的热情，学生的这个对国家的关心，然后以及青春能够这种力量能够给国家带来的正面的发展，这些都是相同的。
21日凌晨，一些民进党立委还陪同其他社会知名人士前来立法院学生抗议现场。记者在现场还看到一位油画工作者正在作画，以艺术的方式记录历史。为了进入被学生占领的议场，我在得到学生允许后，爬上他们提供的铝制梯子，先到一层的楼顶，然后再从一层楼顶爬另外一个短一点的梯子，从一个窗户爬进议场2楼的走廊。每个过程都有学生们帮忙，有的甚至接过我手中的相机，等我爬进去站稳后再还给我。凌晨1点后，议场进入宵禁，不再允许进出，以减少人员流动，保证大堂内同学们的休息。包括我在内的几名外国记者希望回去发稿。在获得值班负责同学的特许后，被允许爬过堆在议场2楼楼梯口的障碍物下楼。那里堆放的障碍物主要是沉重的沙发和办公桌等物件。爬过障碍物后，我发现这里是学生防御要塞的一个临时开口，我拍照留念。报道援引总统府发言人李佳飞的话说，马英九总统星期五上午11时将同副总统吴敦义、行政院长江宜桦、立法院长王金平举行跨院会议，共同商讨恢复立法院运作、维持议场秩序的办法。这位发言人还说， 总统肯定学生们的热情和对服贸这类公共事务的关心以及他们的动机。不过民主和法治是中华民国在国际大家庭中引以自豪、政府坚不可摧之所在。值得高度关注的是，民进党主席苏贞昌给马英九下达的最后通牒时间是星期五中午12点。如果马英九不能够满足条件，民进党将发动更多民众包围立法院。届时，以学生抗议服贸引发的台湾宪政危机将会出现新的变化。不过，台湾社会秩序井然，股市稍有波动，但是很快回稳。台北市区其他地方的生活一切照常。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台北报道。